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山洞碎语》系列的第二集。那这一集的这个标题名称很奇怪，叫做“听见学弟在家教”。那这个我等一下慢慢解释什么意思。这样，那个在整个节目开始解释那个东西之前，我也开始讲，因为其实我上一集有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企划是讲关于创伤的这样。那我觉得有一些概念，其实在开始之前可以先厘清，但这个厘清有一部分是源自于我以前看的书，可是我也还没有去细细的去 review， 所以我就大概给一个分类这样。那我觉得就是通常我们会把两个概念混淆，就一个是叫做创伤嘛，然后一个叫做受伤。那其实创伤跟受伤是不太一样的，就有点像是说你今天这个东西是痛，你是这个痛是会需要去看医生的，还是只是短暂的疼痛？其实这两者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心理上的创伤跟受伤也是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差异。这样，那我觉得创伤跟受伤最大的差异是在于能不能承受，就是说这个受伤的人到底能不能承受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如果他无法承受，说这个就会变成一种创伤。那这个能不能承受，有时候不是单纯一个心理的感觉而已，它其实有时候会伴随着生理反应。比方说，有些人很就是他可能经历一个创伤经验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件大事，就是对其他人而言可能不是一件大事。那可是对那个当事人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就是极端恐怖的事情。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也有蛮多可以想象的是，比方说像如果你今天是生在古时候的时代的时候，其实路上会蛮容易看到尸体或是有人行刑的样子，就是说因为古时候的那个执行死刑什么的都其实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那对现代人而言，就是这些画面其实非常的血腥，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是一个可以容易见到，不一定到容易，但是是容易，不一定到容易，但是可以见到的一个场景。所以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认知跟知道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去辨别创伤跟受伤还蛮重要的关键点，是能不能承受。那我前几天在看书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一个话，他说真的神跟假的神的差异在于说，真的神把暴力变成苦难，假的神把苦难变成暴力。我觉得这个两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有点像刚刚讲的这个关于创伤跟受伤的差异。你能承受的事情就变成是一种苦难，可是你不能承受的事情就变成是一种暴力。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去一个人或是一个心灵去面对这样的事件的强度，这个比较在讲强度的那个创伤强度的问题，这样。那我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可以去区分的关键，这样。那另一个点是讲是说，其实有时候它是一个非预期的触发，就是说通常你会触发创伤，通常是一些关键的小事件，可能会让你想起那些回忆，这样。那我觉得，当然我回到刚刚讲到强度的问题，其实通常一个人在身心状态比较不稳定的时候，那可能发生很多大小事情，可能都会产生受伤的诱发，或是说像重复的在某些重复的地方受伤，其实也会被累积成创伤。所以像在临床上也有一种说法叫做复杂性创伤。比方说这个人可能我们讲一般想象的 PTSD 或是创伤，你可以想象是说可能有人目击车祸，那个事件太过冲击，所以他没办法接受这样。那可是很多人其实没有目击车祸，可能也没有家暴，可是他可能还是有类似创伤的情况。那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可能就受非常多的语言暴力，或者是说他可能一次两次没有关系，可是长期下来就累积了很多可能被父母忽视啊，或者是说在语言上被伤害的那些情境，那些就是累积成一种复杂性的创伤这样。那好，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身心状态比较虚弱，或者是说他可能在发生其他需要消化的事情之后，其实可能这个人的心灵能量比较低的时候，那发生的一些事件可能就很容易去触发他过去的创伤这样。好，我讲到这其实我为什么叫做听见学弟在家教，其实这是一个我因为我最近状态 不太好，所以它是我算是我前几个礼拜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这样。那听见学弟在家教是，我那时候因为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所以也面对人生很多职涯上的痛苦。那个时候是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是有一个学弟他要入伍了，然后我去跟他去，就跟其他朋友一起去帮他剃头这样，所以我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就是也是跟他们玩得蛮愉快的。那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处境下，我跟他们年纪差蛮多的，所以一开始当然也小尴尬什么，但后来也玩得蛮开心的哈。然后直到后来那个活动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学弟就是比较晚到，然后他进来之后就问他说：“哎，你刚刚是去哪里？怎么会现在才出现这样？”他说他刚刚去家教。就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台大学生，所以台大学生家教有接家教的蛮多这样。但他讲到接家教的时候，他其实引起了我很多感受。我以前在念数学系的时候，我的妈妈有叫我去接家教，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亲戚，那个时候是应该是高中或是大一的学生这样。那我那时候大二，我大二的时候刚好正在修高等微积分跟那个就是代数导论，那这是数学系蛮重的两个必修课。我那时候又比较是去抱持着挑战的心态去修了很难的课，所以我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修课非常非常痛苦。然后我妈妈希望我去接那个亲戚的家教，就想说反正你数学比较好，你应该去帮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亲戚他们住在就是那个板桥那边比较远一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坐捷运的时候就觉得太远了，所以我后来就没有接那个家教这样。那后来其实他也导致，因为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是说，念头是说我应该就是好好念书先把那个完成，然后尤其我那个时候已经蛮难克服我的功课，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变成是我后来就业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我想要找家教，其实变成我一个心理的心结。因为我在那个最关键的时间点，我没有找到家，我没有去找家教。然后等到我真的需要做家教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经验可以使用，这件事情其实变成我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因为这个情境让我就是开始回到那个现场，是说，就我开始感受到一种自我谴责，是你当初为什么不去接家教？然后你其实去接家教，可能是人生更好的选择，你就不用受到你现在各种的痛苦这样。那其实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有点难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能力这样，然后我好像做了非常多错误的选择，那便怎么会把自己弄到这个境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重现了那个大二的那个时候的回忆，我那个时候数学系的课也修不好，然后我也没有接家教，那我最后也没有做研究，所以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落空。那这件事情重现之后，它加深了我对我自己的怀疑。这样，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还蛮深的嘛，因为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只是短短的一句说“哦，我刚刚去接家教”的这一句话，一瞬间就把我拉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我相信有些听众在听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就可能比方说你今天是走在路上，你看见路上某一个人的穿着很像你认识的某一个让你有不好回忆的人的时候，你马上连接到那些回忆，你好像就马上困在那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那我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也是蛮深，就是只是 短短的一句话，也让我对我回到好像我大学时期的那种无法克服自己的课业跟在赚钱这件事情上的一些心结。那当然我可以再更细讲那些心结的细节，因为其实它当然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它是一个一连串的。因为像为什么我那时候不接家教会让我导致这么大的罪恶感或者是痛苦的感受，其实它背后有一些漫长的脉络，包含说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坚持要把书念好，跟那个时候为什么坚持不要去做家教，其实它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的原因。那我相信其实如果听众你今天你也有发生类似的经验的时候，也许你可能有些人因为事情可能事件大小不一定那么大，所以可能就会忽略过去，但其实往往我们在这个 小小的洞中，其实我觉得我都可以窥见我们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影响我们做很多人生的重大的选择。这大概是我在这个小小的事件当中，其实可以，我觉得我自己也重新重现了那个过程这样。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当下做的一个选择是，我就提醒我自己回到那个现场，然后知道说那个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事情，而且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情，那它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我其实这件事情让我说真的也重新卡了好几天，因为我隔几天遇到我真的数学系的同学的时候，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也跟我讲说，你如果人生重来，你有办法做这样的选择吗？如果你没有带着任何新的知识回到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会重新做选择吗？其实很多时候那一种后悔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是一个，我们通常是在极端情况底下才会做出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判断，可是在基本上我们在那一些当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尽力做了我们最好的选择。所以当我再次体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很提醒自己，是我现在在，我已经距离那个事情已经十几年了，然后我现在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在我现在眼前的事情上，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那些事情。那现在这件事情跟过去那件事情的关联性其实也不高，所以我就会提醒自己怎么样重新的回到当下。那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觉得我也注意到一个值得提醒的事情，是说，其实当我发现我会很容易胡思乱想想起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现在状态非常非常差。那我觉得如果今天那个听众你可能也发生类似的情况，就是你发现你很容易被诱发一些小事件诱发的情绪的频率可能蛮高的时候，我觉得就得提醒自己说，可能现在处于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状态这样。那我自己因为我这段时间期真的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本身身心状态就没有到很稳定这样。那其实在学弟跟我就是讲这件事情的那个瞬间，我就一方面意识到说，我有一个心结在这边，可是我也意识到说，我现在正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差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得好好提醒自己说，先就是学习不要自我谴责，因为其实你知道自我谴责也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事情，可能也会导致说我们更容易陷入在那些痛苦当中。那另一个我觉得也是提醒自己是，怎么样让自己真的喘一口气，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可以放宽心，甚至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件事会这么勾起我的痛苦。也许我发现那个事件背后可能只是一个大恶的时候做的选择，可是它其实也可能隐含了我整个对于工作、对于自我价值、对于被需要，然后对于光鲜亮丽，这一切一切的所有东西都在一起。比方说这个学弟是谁，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会造成我这么大的影响，如果今天是另一个人讲的时候，我会有类似的感受吗？如果不会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一些细节其实都蛮帮助我去厘清那一个痛是什么，那一个伤口的特性是什么。那对我觉得一般的，或者说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学习成为自己的创伤的专家，因为那个伤是伤在我们自己的心理，是伤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怎么样照顾自己，那往往我们也在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被激起这些创伤，我们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在那个情况下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好让我们去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跟挫折。那我觉得也在这个时候也算是跟大家讲，是说我在这个系列的做法可能会讲，我就会可能会稍微讲一下一些创伤的一些小概念，然后我就开始讲我自己的人生经验。那我像我今天是讲了两层，其实有时候它可以往下深入到非常多层，像比方说 为什么这个学弟讲这句话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可是今天可能如果是另一个学弟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感觉。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还蛮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学弟是一个蛮光鲜亮丽的人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心中有点羡慕。那他其实也让我联想到我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尽力做了这一些事情，然后但却是多头空，所以他更加深了我好像什么都输别人的感受。那他其实这个背后其实也隐含了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竞争的心理，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赢过别人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没有值得别人跟我交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跟人有所关系的人。那这一个信念其实也影响了我很多人生的选择，跟面对很多无法解释的冲突事件的时候，变成一种我选择解释的方向。比方说可能我今天遇到了一些跟人的冲突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更容易诱发我的一些自卑心。比方说我知道他就是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差，或者是说我现在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所以我失去了我的功能，那这些人离开我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就会形塑成一个个的自我信念这样。那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蛮多人身上都会有类似的现象。怎么样去把这些自我信念一个一个从像刚刚讲的创伤小事件一个一个跳出来，我觉得还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灵地图嘛，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坑洞，那这些坑洞其实平常它运作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在无预警的时候，比方说你可能重新要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原本关系的断裂，或者是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候，这些坑洞其实都会带给我们蛮多的痛苦。那这些痛苦其实不是我们的错，有时候它只是提醒我们这里还需要多一点时间被接住。就像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也要靠着更多的不同的经验去支持我说，没有，我在痛苦的时候其实也有人关心我，然后在我没有能力无能为力的时候，也还是有不同的人这样子的相信我。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些事情的重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把不在意我们的人重量放得很重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直加深这些伤害我们的信念。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每次累积一些新的事情你想要相信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有耐心的一个个解释这些信念之后，然后去替换它，这个是一个很扎实需要做的功课。如果真的我们希望可以离开创伤，离开痛苦，变成一个勇敢的人，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幸福更健康的话，在每一次的被激起，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悲伤，可能是焦虑的时候，怎么样去在这些记忆当中拼凑出自己的信念跟自己的经历的各种脉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成为自己的专家啊。好，今天的崔斯坦的异想时间煽动碎语就到这边。成为自己的专家应该是一个我觉得今天最棒的标语吧，因为其实我觉得还蛮多时候大家是蛮对这件事情没有耐心的。我比如说尤其在现代的社会，因为其实成为自己的专家这件事情是说白了是一个蛮没有市场价值的事情嘛。因为你成为自己的专家，你的经验 不一定能全然挪用到另一个人身上。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很需要去表现的时代，或是很需要去问自己说这有没有效率的时代，其实认识自己，专注在自己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变成一种很 很奢侈而且没有效率的事情。那我觉得成为自己的专家也会是我算是，我觉得我也还在设法去实践这件事情，因为等到我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件事情，像我状态很差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我自己，成为自己的专家，这件事真的有益处吗？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健康开心的人，然后也希望让自己可以过得更有人性，就是这种可以去爱人，可以去接受这些挫折的人，我觉得成为自己的专家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 Podcast 就录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